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哈，很高兴来跟二麦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讲神的恩典。那这中间有讲不清楚的地方哈，你们举手没有关系哈，大家不用很严肃，因为今天是这么开心哈。那其实当那个 John， 我昨天有收到一个 email， 这样问我说 ：“Carol， 你要讲什么见证？”我没有回他的 email， 不是没看到那一封，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真的不是晓得要讲什么，因为我一定要看到信徒的脸，没有看到脸，不知道要讲哪一个，所以那个范围很广。可是，一看到每一个人的脸，就知道要讲哪一个。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一个老信徒了哈，四代，我是第四个 generation。我的阿嬷 grand 还有曾祖母、爸爸一直这样传下来，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常常读圣经，可是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不认识神，我自己不知道了哈。直到有一天，我人生的转捩点哈，先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开始哈，这样你们听得会比较清楚。在95年的时候，95年是大概快要20年前了嘛哈。那时候我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妈妈，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小孩也很小。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生活很辛苦，一定都是要双薪，先生跟太太都是要上班。那所以那时候小孩很小，那事业也很忙，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追求神，应该是这样讲啦。所有的时间都用光了，不是下班回来大概七八点哈，那七八点要照顾小孩，到小孩睡觉，每一分每一秒，然后 weekend 小孩很多事情，包括要看医生，因为在公司请假很不容易，要看医生，所有的事情都要在 weekend， 那等于一年365天，如果要找一个时间来查考一下圣经，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不晓得要用哪一段时间哈来查考，这样子自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哈。那就在95年有一天上，那时候我很少生病，我很少看医生。那95年有一天我就去上班，那我记得我每次上班都迟到。那我的座位刚好是一个钟子，长这样子的一个圆圆的钟。那天我就用跑的，从 parking lot 跑进去公司，然后就坐下来，就先看老板的 office， 哦，老板没到，开心，这样没看到我迟到。哎，才坐下来，哎，老板就几分钟就进来了，那他就说 Good morning, Carol， 这样子。那我正要把手举出来说 Good morning 的时候呢，有个事情很奇怪就发生了，我听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声音，好像钟的声音，这样 click。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身体会发出声音，我是从来没听过啊。自从那次以后，现在也都没听过，是人生的第一次，就好像一个 click 这样子的声音。那个 click 以后呢，就全身开始冒冷汗，所有的汗，然后都不能动，手都不能举起来。那我就想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都不能动。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桌上有一个电话，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finger move 到那个电话按一个 maybe 可以求救，因为我们是 cubicle， 大家都一间一间，隔壁也不晓得我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说，啊，糟了，已经大概两三分都不能动，那我就请我先生来，可能看要怎么办这样子。那我就在那里啊，那时候很少祷告了哈，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还是要祷告，那就开始一直祷告，然后就按了那个 speed dial， 就是打到我先生，那他还在，那时候他还没有起来，在睡觉，因为他上班比较晚。那他就说，哎，怎么回事？可是不能讲话，那要讲哪一句？只能讲一个字，一个字。后来我就想，讲 come， 讲啊，不然怎么办呢？你不知道讲什么吗？就说来 come 这样子。然后说你在 office 吗？不能回答。那后来稍微可以站起来以后呢， 我就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去洗手间会比较好，我就去洗手间。然后洗手间门一打开，有一个镜子，就面对一个镜子。然后我一看，诶，我们公司怎么有个新职员？因为我那时候是经理嘛，诶，我没有请新职员啊，是谁？然后我就回头看，后面没有人了。原来那个人是我不认识，因为那个脸的颜色就好像一张白色的纸，我不晓得那个镜子的人是谁，原来那个是我，我真的吓到了。那后来在里面弄很久很不舒服，上吐下泻就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先生已经 figure out 说，哦， what happened， 他已经到公司了。那他们在他来以前，我的同事一直要叫 911， 我说 no 不要，我不要 911， 因为那天我穿一个迷你裙，我晓得 911 来一定会有个担架打开，他就把你放在担架上，用个绳子绑起来，好像很丢脸。 no 死都不要，因为死在 office 都不肯上 911。 我说不用，我先生已经来了 OK。 那后来到了急诊室以后，那个护士就开始要量血压问名字，那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又更不舒服了，因为我就他问我名字我都不会回答，我就不能回答。那他就拿出一个那个量血压器来量，搞来搞去量个血压也不复杂嘛，你们常常看医生就这样量，对不对？那个护士搞来搞去，后来就说医生这个血压器坏掉量不出来这样子。那个医生比较有经验，他看了一下我的脸，他就说你不要再量了，赶快把他送进去。那他们就把我推进去，那推进去他们就一直问我很多问题，我也不会回答，因为本来都好好没事嘛，我也不会回答。那他就开始拿超音波起来照，他就发现肚子整个都是血，里面内出血。那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有跌倒或怎么样，会不会痛？那我说都不会痛。那他们就觉得很怪，因为那个很像子宫外孕的症状。可是我那时候忘记跟他讲，我是唯一医生说我是100万女人的唯一的一个生小孩是不会痛的。那很就是我的构造就是这样子，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子宫外孕应该会很痛也不会痛。那所以医生就是很混乱，因为子宫外孕的症状是非常的痛，可是我不会痛啊，我很 relax。 我说没有。那后来弄了很久才发现啊，真的是子宫外孕。那从9点到了医院弄到最后发现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那在这中间呢，就是大量的血这样哗啦哗啦就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好像我们水龙头没有关水，这样流血这样流出来。那在那个时候呢，在流的时候有发生了几件事情啊。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在95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人生很不快乐，我觉得我人生每一个地方都不对，没有一块是对的。我的家庭生活很不圆满，我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我也很不开心。那我跟我先生感情也非常的不好，我们两个几乎无话可讲这样子。那就是不好到一个程度，是已经是非常的不好。那所以后来他们发现了以后，那个医生就拿了一个开刀的那个 authorization 给我签，他说你要先签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请医生来开刀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不签，我不想签这一张。那医生就说从来没听过病人不愿意签开刀的那个的同意书这样子。那我是跟他讲说，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很不快乐，那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自杀嘛，神说不能自杀 OK fine。 那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自然死亡我没有自杀，我觉得我 OK， 所以我想要抓住这个机会，神给我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我不签。那我先生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不签。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从结婚以后就很不快乐，那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改变这个不快乐，所以我决定要放弃我的生命。那后来他也很难过，那就在那时候他就请我再给他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我就想说他从来没有 跟我讲他要一个机会，他第一次说他愿意改变，从来都是叫我改变，他从来没有说他要改变过。那我也很惊讶，我说哦，对了，人要死了当然就说他要改变，不过既然他说他要改变，我想说好吗好吗，然后就拖拖推推拖拖弄了很久，到了已经可能快十一点半了，终于病人愿意签那一张，好就签，想说签了那张就 OK 了嘛，医生就会来开刀就没事了。一签完他才说哦，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去配置医生，因为我们没有医生可以开妇产科，这个美国的急诊室都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是不可以做妇产科的手术，我们现在没有医生，我们没有配置，因为你刚刚都不肯签这样子。好了，现在知道自己愚蠢了。那 anyway， 那他就去开始慢慢配置。那在那个时候签完以后呢，已经流血了大概两个半钟头，我就躺在那里开始神志不清了。那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感觉从脚开始就很冷很冷，那种冷很奇怪，好像你的脚就变成石头了这样子，就是脚板，那个冷就开始往上移，它会移动。那当每它往上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就死掉了，就那个就跟我无关，那个就不是在跟我的身体里面。它还是往上移，往上移，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已经达到最后的几分钟了。因为那个医生都没有来，事实上，是真的没有来。那就在那时候，我就想说，原来有没有签那一张同意书，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即使来了也救不到了。那事实上也是那个感觉。那后来一直往上移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我跟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关系了。以前在那以前我很担心我的小孩，因为我的小孩很小，那时候一个应该是三岁，那另外一个大概是六岁，所以两个都很小。那我就很担心很担心，想说那如果小孩没有妈妈怎么办。那后来当他一直往上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就不再担心他们了，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关系了。不管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曾经在这个世界活过，我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我就很开心说，哎，其实死亡不是那么可怕了，这也不错了。这样我从来没有人生没有感觉到说我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忧虑，是这么的开心。在这个之前天天担心天天忧虑，不是担心小孩，就是担心家庭，就是担心公司，就是担心很多事情。哇，人生没有担心的时候是这么的快乐。那我就想说，哇，那待会儿是不是可能常常听到很多人见证说啊，那可能会看到一个天上的门会打开，可能天使就来迎接我了。哇，怎么这么好，哇，这早知道真的是太棒了。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呢，啪，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到底是哪里？怎么全部都白色？这是什么地方？就看到就是医院的那个病房。哎，那我就想奇怪，刚刚明明就快到了，怎么没有到？这怎么回事？这样子，后来就有一个印度医生穿一个医生的衣服就紧紧的给我抱着这样子，那我就非常的混乱，想说这怎么回事这样子。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当他到了急诊室的时候是下午一点了，他终于到了。那他一到了急诊室的时候，他一看那个血已经都流到腹膈膜了，那他就跟护士讲说，这个病人不要开了，因为他带过一下就会自己慢慢的走了这样子。为什么他不开呢？他后来有跟我解释，他说当一个人大量的流血，不是小量，流流流流流到好像四个钟头以后呢， 人的血管本来是像一个我们浇水的一个水管哈，一个水管圆圆胖胖的，水会经过嘛。那如果人的血管你的一直失血一直失血，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扁越来越扁，以后就会粘起来。好，他说他们医学叫 crush， 就粘起来了。那粘起来以后，当你要输血的时候，它就输不进去了，因为它就粘起来了，它就全部都粘起来了这样子。所以他一看他就说，哦，那个血是输不进去的啦。那他一看，他也差，他觉得我也快要走了，大概在几分钟就应该要走了这样子。但是呢，他说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他已经就要走了，他真的就要离开那个手术房了，就放弃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又回头来一次，就已经要出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转过头来，他说他想看看病人长什么样子。他就看了我的脸一眼，他就想说，哇，这个病人怎么这么年轻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哇，好了好了，再给他看，就好了好了，就试试看了，是没有机会，是怎么这么年轻。他就哦，就叫他们再把血输血，他 order 很多的血，那刚好他们也有血进来，他就说那就试试看。那他打开的时候，他说那个血已经凝成像一个 jello 这样子一块，他就把大肠拿出来，那血已经变血块了，然后就把血拿出来，然后输血进去。结果他说很奇妙的，他行医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他想跟人家讲也没人会信，就是我的身体又接受了那个输血。那他有吓到，他想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呢？那但是就是粘起来的血管又胖起来，输血就输进去了。他觉得哎，那怎么这样子，那就他就很害怕，就啊、哦，然后就手术就结束了。所以后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那种感觉，他抱着我那种感觉很奇怪。我想没有一个不认识你的医生会这样抱他的病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这样子。那时候我还没有感受到，我只是觉得说，哎，怎么又回来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噩梦一场，怎么又回来了这样子。我就很不开心，又开始很不开心这样子。那我就听到我先生在旁边打电话，很多人打来问，他就很开心说，啊 It's a miracle 啊，就很开心。然后我心里就很，我刚好跟他相反，我就想说有什么开心的，怎么又回来了，噩梦一场这样子。那从那天开始呢，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想说，嗯，为什么神要把生命再给我一次，为什么，我想不通。那后来到98年一直想都想不通，可是我觉得说，嗯，那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认识神。我虽然我还是这么忙，我就开始看我的 schedule， 就小孩子不必要的我就开始给他删掉看掉。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想平常是有空就去聚会，没空就不用去这样子。那时候想，那我一定要每个礼拜去聚会，因为你不去教会怎么可以听到神的道理，要去哪里认识神。所以好，现在开始改变，我就去聚会。那开始聚会，诶，可是好像我也没有认识到神。一直到98年的时候，我又开了第二次刀，那次是甲状腺的瘤，我去 UCLA 开刀。那次在开刀房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次开刀的时候，那个 UCLA 的医生是说我住的那一层叫做 head and neck， 就是头跟颈，头颈部啦，哈。那我就想，哦，对啊，我是开脖子，当然是住在头颈部，这样也对啊。那因为开完刀晚上我就很无聊啊，那我就想说啊，去找一个病人来聊聊天这样子。那个 hallway 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我想说一定会找一个，一定有一个病人没有睡觉嘛，起来聊天 OK。 我就开始出去要找一个病人聊天。那我就先偷看一下第一个房间， 我看了第一个房间我就吓到了，那个人就长得像木乃伊，只有两个眼睛全部都包起来，想、哦、怎么会长这样子、啊、这个一定不可以聊天、哦、然后又去看那一排几乎每个人都包到你都看不到他的脸这样子。我看到我没有走到底，我大概走到三分之一，我就非常的害怕，我想说为什么这里的病人都长这样子呢？我就回去问护士说他们是车祸吗？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护士说我们这里就是头颈部啊，那些都是喉癌、头癌，就是这里的癌症的末期，从世界各国飞来的，所以他们都没有脸了，他们的这个都开刀拿起来，下巴也没有，所以剩下两个洞这样子。那我就无法相信说天哪，我对我的生命是这么不珍惜，神第二次给我的时候我是这么的生气，说怎么噩梦一场又回来这样子。那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不是认识神，他们珍惜生命珍惜到他脸都没有了，脸都没有了，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生命，他还是要去开刀，他剩下这样子他还有一个机会，他还不放弃。那我就很难过，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哪里，我到底哪里想错了？所以那次开刀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公司给我一个很长的假期，他给我一个月的假期。那在那个月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不是在担心我的甲状腺哦，我不是，我是在想说我人生到底是错在哪里，为什么对生命的看法是差这么多。所以我每天都在祷告， 每天眼睛一打开我就开始不停的祷告，一直祷告，我想说到底我哪一块不对了。那后来我想说那神也没有讲什么，那神会跟人讲话吗？应该不会。那要去哪里听神的话呢？好了，看圣经，打开圣经来看看好了。那以前每次看旧约都看不懂哈，那我就想说如果圣经是神写的话，应该是旧约新约哪里都是他的话，都会教我吗？所以我就故意要开一个旧约，啪啦就给他打开，随便开一个。那开了以后呢，就看到一个旧约的故事，讲一个以色列国王他生病很严重。那他虽然生病那么严重，他并没有求靠神，他也没有询问神，所以神就很生气，说他会死在他的病床上。那我一听到我就想说天哪，就只有因为没有问神，神怎么这么小气呢？神不是应该是很宽宏大量的？我自己心里这样想啦，怎么会这样子呢？就在这样想的那一刻哦，就有一个很强的意念进到我的脑，一个很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啊，可是因为那个 message 很清楚，我先用声音来讲，这样好不好？可是不是人的声音，那他那个 message 很清楚，他就叫我的名字说 Caroline， 很少人叫我 Caroline， 因为那是我的 legal name， 大部分人都叫我 Carol 这样子，或是叫我的中文。可是那个是他说 Caroline， Have you ever inquired God in your life？ 他说 Caroline， 你人生有询问过神吗？问号。我那时候刚好在读圣经嘛，因为那个很大声，非常的大声，所以我就吓一跳，那个圣经就掉到地上，然后就想刚刚有人在跟我讲话吗？我他那个 message 是这么的清楚，怎么很非常非常大声。那我就想说这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从小在教会受洗吗？我没有询问过神吗？我不是有去聚会吗？我不是有祷告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问我，他也不是一个 comment， 他是问我。所以从那天起呢，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开始看到一个东西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我人生不对，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人生跟神都没有关系，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跟神没有关系。那这要怎么修呢？我就开始想说从那天开始我要来读圣经，不管读懂或是不懂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你要认识神就是要读圣经。好， 从那天晚上，有时候晚上做完可以读圣经的时候是晚上11点，有时候是半夜1点，有时候是12点。我觉得不管我今天可以读多久没有关系，我要开始读圣经，那就这样开始读。从那一天呢，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我每次打开圣经哈，看到每一个字都懂，眼泪就一直滴下来，一直滴下来，哗啦哗啦这样子。我了解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以前看不懂，我是不晓得为什么。以前看每次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打开圣经，因为很快就会睡着，因为一下就会睡着这样子。可是后来开始看圣经的时候，不管看什么都了解，圣灵开始在里面开始一直教，旧约开始，从旧约开始，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直教一直教。每次看到一个人物，他都问我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神的 perspective 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这样看他的人生吗？ It's all about 一个人的人生。旧约很多人物，看完圣经写的，他每次都问我，你看到什么？神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神看到什么？整年每天。那有时候我看不到神的 perspective， 我不晓得为什么神这样子说那个人的人生，那我会祷告。那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教我为什么神是这样子看他的人生，他错在哪里，他哪里不对了，他错在哪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直教一直教。那我以前都以为说，我们相信神是因为我们需要神迹，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来教会听到好多人来追求的神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人生有很大的困难，不管是都是不能解决的困难。那我以前也是这样想说，哦，对嘛，就是这样才需要来靠神。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一直在想说，嗯，这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好像是我们的社会跟文化给我们的，就是说你人生有困难，神是给你东西的，他是要医治你，他要帮你解决困难的。可是后来我一直读圣经才发现，其实这个只是神的慈爱怜悯的表现，他真正要的是你要认识他。因为神的工作呢，不是很表面的，我们想的东西都很表面，我们头想的东西都是恩典恩典医治，解决困难解决困难，我们的头脑是一个很表面的头脑。可是神的灵是非常的深的，他是要做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我那时候不晓得，因为当他教我的时候，他一直改变我里面那个想法，头脑里面所有的东西每一个都要改，没有一个可以不改的，一个一个都要拿出来改。我常常在想说，改这个跟追求神有关系吗？我以前在那时候，那是因为从98年到现在已经10几年，在这中间的时候想说，这个非改吗？这个非改吗？那这个跟神有关系吗？可是每次我在想说，这个非改不可以，不可以不改吗？圣灵就会很坚持，他说如果不改就没有光，没有在神里面没有黑暗，你不改就跟神没有份就对了，你跟神没有关系，因为你里面还是黑的，没有用。因为圣灵要做是很深层的工作，他要你每一个人的里面充满了光，你的想法你的意念，那在改的中间很辛苦。可是后来改到中间，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现在发生，现在开始转很快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还在发生，是从去年开始在发生的事情。那这改的中间开始慢慢的好了，我就很开心，我就每天就说啊，神的爱那么好，很想回报神的爱，所以我常常会问他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我天天都会问他说，那我应该帮你做什么？他是要煮饭啊，要扫地，要擦啦啦啦，我就很开心，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可是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你没有资格帮我做任何东西，因为你看不到神的旨意跟神的工作。那我就想说，那神的旨意工作要去哪里看呢？要去哪里看呢？那后来有一年2009年的时候，我被选为教会的负责人，我那时候就很开心的说啊，可能就是神要利用这个方法，我开始帮他做一点工这样子，那我就很开心。可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还是跟我讲说，你还是不可以做，因为你不了解神的旨意，你看神做工。那从那天开始，我就把眼睛张开，想说我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结果呢，第一次我记得我那看来看去我都没看到了哈。不过后来有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拉维塔有个老人院唱诗。那我去那个老人院唱诗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发现那些人都坐在一个轮椅上面，睡觉的睡觉，看天花板的看天花板，都没有人在听我们唱诗。我们唱到这样，口都干，都大家都这样哦，不晓得。那我心里就在想啊，说，哎，这个唱诗好像没有什么用，好像有一点浪费时间这样子。我那时候是心里这样想啦。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圣灵就很不高兴，就一个很强的 message 就进来了。那个 message 很感人，他就说，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我就想说，哈，为什么神的想法跟我又这么不一样？我又错了？神是这样子看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看说啊，这些人就是坐在轮椅，他就是也听不懂吗？你这样浪费。可是神不是这样看人的生命的，神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好宝贵，不是因为你有用，你年轻，你健康，神就觉得你宝贵，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好宝贵，每一个生命都好宝贵。那我就看到说，哇，我看东西有问题，不对，这样子不对。后来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一个灵魂的工作，很深层的工作，改变生命的工作，安慰的工作。那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看到，开始看到以后，我就慢慢学习，我就开始想说，圣经不是说要模仿耶稣吗？那我们就来一样画葫芦，就来模仿一下。可是可能模仿的很不像哈、哦。他常常跟我讲说我的方法很不好，他常常跟我讲我的方法很粗糙，很粗糙。神要给人的生命很美，很好，很好，可是被我这个包装纸一包了以后，很丑，非常的丑。不是方向不对，不是、做法很粗糙。那我就一直在想，哪里粗糙了？我到底哪里粗糙？他不喜悦了。后来我就慢慢想起来了，每次小孩要去聚会的时候都爬不起来，我都很紧张，因为我不想迟到，我都会用一个很大的声音把他吼起来，因为这样效率最高嘛。他在睡觉，你讲这样给他吼起来，他就从床上跳起来。可是神觉得这样的方法很粗糙，因为去教会敬拜神是这么美的事情，你让小孩第一个就看到妈妈的 anger， 妈妈的气这样子，他看不到妈妈去教会的喜乐。方法粗糙。那每次在教会当 RE teacher 的时候，小朋友要祷告会啊，我就赶快摇一个铃，全部十分钟前全部把他推进去会堂聚会祷告。我觉得我的效率非常棒嘛，每一个都去，这个篮球场外面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动，这样子有效率。方法很粗糙，为什么呢？ 因为祷告是这么美的事情，当这个小孩还不懂祷告美的时候，我没有花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就因为我性子很急，我喜欢有效率，我就赶快把他推进去，他只要有进去，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完成了。方法粗糙，因为神的工作是新的工作，是改变生命的工作。我每次给我这样一包以后呢，小孩进去祷告都心不甘情不愿，都不会感动。神要把很美好的东西给他，可是我很不会包装。那后来我那在教会开会的时候，方法也粗糙。为什么粗糙？每次在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 persuade 好，就给他说服一下啊，这样就可以啊，这样好好就通过，然后大家往前进，这样工作才有效率嘛。不然一下这个要想那样子，那个想那样子，那永远教会事情那么多都不能向前。方法很粗糙，因为神的工人不是这样子，那跟你同工的人都不会感动，他们都是会觉得说赶快今天要做三个事，把三个事做好，四个事做好，他们都感受不到神的生命。方法粗糙。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天在想，那要怎么样包才会像神说要精细要美，怎么会美呢？大概一年前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们走路的同伴跟我讲说， Carol， 有一个人生病好严重，他已经病到很重很重，已经快要不行了，那他都不敢住在他们家，住在我家，那变成我也好担心，我现在每天出门都想说我今天出去他会不会死在我们家怎么办。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个人是生什么病呢？他为什么没有住医院，是住在你家呢？他就说，哦，这个人是生一个忧郁症，非常非常严重的忧郁症。然后他就说， Carol， 那我们今天走完路你来看看他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去看他。好，那那天走完路我就去他家看他，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有吓一跳，我是没有看过长这样子的人，他的眼球都不会动哈，他就是都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只剩下一个就是一个壳这样子。那我就一直祷告，想说那这样怎么办呢？后来我想祷告完以后，我就想说，我觉得因为他不会转头嘛，我觉得我应该去他的正面跟他讲话，叫他起码可以看到我的人，所以我就咚咚咚咚咚，我就跑到他的正面去，我就那他坐在地上，他也没不会站起来，好，那我也蹲下去，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路？那他就点点头说好，这样子，他就讲那样子。那后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开始带他早上去公园走路哈。那他都不会讲话，他就往前走这样子。那我刚开始走的时候非常的害怕，我想说待会走到一半他会不会就 collapse， 那我要怎么办呢？那我想啊，没有关系啦，那就打911，做人要勇敢。好，我就牵他去走。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一个人走路他都不会讲话的，他都不会讲话，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自己讲话啦，自问自答，自导自演，自唱自回，办怎么办？他都不会讲一句话嘛。那我就会开始，然后你看那树上有树，你看那上面有三只鸟，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再继续往，我们每天都走一个钟头。那是这好，讲完鸟了以后呢，就开始讲，好，今天跟你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哦，就开始讲，哦，讲好，只讲一个故事就好。那有时候讲就开始讲，我都忘记我讲什么，我每天就不停的一直讲，每天就不停的一直讲。 那后来他就觉得一直住在朋友家很不好意思，他就搬回去了。那他跟我讲他家住在哪里，我是不晓得那个到底离我家有多远，但是他每天早上都开到我们家哦。那我其实那时候我们人都会很忙，很多事情要做嘛，可是他每一天早上就会出现在我们家，所以我不敢多忙，我一定要先带他去走路，不管我那天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样又怎么样都不行，一定要先照顾他，因为他生病这么严重，可是他每天都出现在我们家门口这样子。那从那天起，我就又继续带他走，然后每天一直讲，哎，过了有一天不晓得在讲什么，忽然他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开始会讲话了。那天我有吓一跳，我记得那天我是在讲，跟他讲大约是这样子的东西啦，跟他讲说我人生在认识神以前有多担心，这样。那天我在跟他形容我的担心，我说啊，我人生最担心哈，我的这个 certificate 不够多，我有一个 binder 充满了 certificate， 有各样各式 FDA 的 certificate， 有human resource 的 certificate， 有 logistic 的 certificate， 各种不同 certificate 这样子，因为很怕没有工作，我一定是有办法找到一个工作，因为我人生一定要赚钱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我们都是移民的家庭，我们今天若付不出 payment 就付不出 payment 嘛，所以我一定要，所以我跟他讲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没有工作这样子。那天就在讲那个东西，然后他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就我感觉到好像那种感觉，好像有一个钥匙哈，就插进去他的心，啪就开了。我不晓得你看他的眼睛，本来那眼睛是不会动的嘛，眼睛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眼睛不会动哈，他眼睛就是不会动。那一天呢，他的眼睛是有反应的，那个钥匙插进去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有反应了，你就开始看到有一个生命一点点回来了，然后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我不晓得是插到哪一个门打开了，从那天开始呢，他就会讲话了，他不会讲很多，他会慢慢的讲。那他每次那天那个早上呢，后来变成我人生最快乐的早上。以前他刚开始来我家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呢？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那到底，我就很担心，很压力很大，每天看到他出现在门口我就很紧张，想说我今天要讲什么呢这样子。可是我就不停的祷告，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根本不用担心我要讲什么，因为有很美的东西就会一直流出来，只要看到他哦，看到别人不会流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到他在走路的那个小时，哇，就很美的东西一直流出来。我就想说天哪，这些我怎么会讲出这么美的东西呀？这到底从哪里来？常常讲到美到我自己眼泪也哗啦哗啦流下来，他没哭我先哭哦，因为怎么这么美，这么感人，哇，这是从哪里来的？那每次讲完以后他回去了，我都会开心到很久很久，那种开心无法形容。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啦，以前我看我的生命，我都觉得第一我的命很不好，这是我每次都这样觉得，第二我觉得我的生命很丑陋，命很不好啊，生命又丑陋，然后什么都不对，很不好。可是在那个过程，每次这样子有个很美的东西留下来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生命，我觉得我的生命怎么这么美啊，这么 beautiful， 为什么有一个东西这么美会流出来，哇，这怎么回事？这个是 我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当你觉得你的生命美得不得了的时候，那种开心没有人可以。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劳碌，充满忧虑，很命苦啊，常常不顺利。那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感觉，虽然我人生拥有很多东西，可是我就是这样感觉。那每一天在公园的那个小时呢，每一天只要看到它，一定会有很棒的东西流出来，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开心很开心，我的生命很好。这样子以后呢，我就忘，以前我常常在算时间，想说啊，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呢？有那种工作都不能休息的吗？每天都要做，不停的做，上班上五天也有休息两天嘛，有 weekend 的时候，为什么做这个 job 是一个礼拜要做七天，他只有礼拜六没有来，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我们家，怎么都没有休息的时候。后来发现这个工作怎么好得不得了，实在太棒了，因为只有看到他那个很美的东西才会流出来，他不来呢还流不出来。所以每一天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又有一天他会讲话了。有一天那天我们走完路，在我家门口，我们在放东西到 trunk， 他站在我的旁边，他就一直笑。那我就觉得说，我有讲一个笑话给他听吗？没有，他怎么一直笑？那我就说，哎，你今天好开心吗？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后来我就说，哎，哦，那我因为我就不问他，然后他就说 ，Carol， 你不晓得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说，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笑过了，我可以笑了，我会笑，我是一个会笑的人，我会笑。那我就想说这什么意思啊，那我说哦，那真是感谢神了，很好。然后想说难道他以前不会笑吗？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对对，他从来没有笑过，那是真的。有一种病，那种病人是不会笑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实在是很可怕，把你的生命全部吸走，连笑都不会吗？然后从那天以后呢，他开始常常会笑，他好开心，他说哦，这个笑的感觉实在太好了。那我也觉得说看起来他真的是蛮开心的这样子哈。那后来呢，就慢慢的他本来一直请长期病假，居然好到回去可以上班呢。因为他本来一直很担心说他如果不能回上班，那个工作就会被取消。那个工作是他考试考好久才考进去的，如果没有那个工作怎么办？那我本来是说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大家都想上班，可是就看神怎么带领嘛，神怎么带领。诶，居然好到后来可以上班，然后还好到现在，本来他都不能读东西，因为东西读不进去，然后可以开始阅读。从二月一号开始，他那天，今年二月一号，现在是几号？现在三月十几号？
14号。
他那天打电话，又像那天在笑的那天，他打来给我，他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我不晓得他在高兴什么。他说 ：“Carol， 我可以读圣经，我可以读圣经。”这样子，想说以前不能读圣经吗？然后他就说哇，人可以读圣经，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然后他就从早到晚，他有时候晚上十点会打给我说，我刚刚读到哈那个好是那个扫罗王的故事，好感人。他就然后或是他会打来说 Carol， 我跟你讲哦，我刚读到一个什么哈，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二月开始读，他说我无法想象，他每天都爱算。他那天跟我讲说，我现在已经读圣经读了快30天了，如果有一个人读圣经读超过1年，我不晓得那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我才读30天哈。他觉得已经开心到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他觉得他以前脑有一些东西坏掉的，因为读圣经开始修复修复修复，他居然可以开始 慢慢可以睡觉，在这之前他都不能睡觉。他那天好开心说他终于睡了四个钟头这样子，他以前都不能睡觉。他就想说我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哈，就看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哈，一年多的时间，一个就已经死掉的人去看了各种医生，都没有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了，现在都没有吃药，然后一直好起来，连他的同事他的老板都说你怎么会变这样子啊，你可不可以介绍你的医生给我们认识，好多人都打给他说我、哦、告诉你哦，我朋友也生这样的病哦，你可以把你的医生跟我讲。他说事实上我没有医生这样子，你要医生你就是要认识神，神会帮你。那大家每次听到认识神神会帮你就觉得说唉，遥遥不可及，其实不会的，其实是有方法的。那一直到今年神说我方法出招，那个是好久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忘记，我每天都一直想说我的方法要怎么样才会美美美，可是都想不出来了哈。可是今年我非常的开心，我终于学到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神说我的方法很粗糙，因为我以前的方法哈都是非常的企业化。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企业化，我整组人都很企业化，那这个是文化给我们的，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企业化呢，我不管看什么看人哈都是要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经济的效益有没有浪费时间，我很不喜欢浪费时间，我喜欢做事很有效益。但是过了这一年多的训练，因为他每天都来，我刚开始觉得我时间很宝贵，我时间真的很 tight， 你这样子，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结束，有时候是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有时候三个钟头，有时候四个钟头，我觉得这个地球都停止转动了，为了你一个人，这整粒地球都停止转动，我都没有 schedule， 那我这样很没效率，我又没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了。可是后来我发现做到最后我已经忘记了，我时间不宝贵，没有时间 OK， 只要这个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时间的，我不要这样每天都很 anxious 说完了这样，那我今天三个钟头又没了，我两个钟头又没有了，我一个钟头又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样看生命的 Carol， 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以前很企业化，我做每一个事情包括神的工作我都很企业化。这一年后我学到原来神的工作是一个新的工作，一个 heart， the ministry of heart 是要这样子，这个方法他才觉得美，他才觉得细，才觉得有做到神的旨意，才能得到神的同工。当你能到得到神的同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只要是给跟生命有关的事情，给生命的这个 part 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他会透过你流出来，是他会做，他会流很美的东西。可是我们人的方法一定要跟他吻合，要跟他的他要给人的这个礼物是很美很美很细的东西，很深层的工作，我们的方法要跟他一样，这样子工神才会同工同在。神跟我讲这个东西讲好几年前，我今年终于学会，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那我终于看到原来神要做的工作就是像马太在马太福音所看到的这个 verse， 只有马太引用一次，因为当他看到耶稣的工作以后，他觉得他看到这个经节的实现，那个就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马太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他看到在这原来他是在以赛亚福音四十二章写的，当以赛亚在预言耶稣弥赛亚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的 ministry 是长这样子的。他给我们一个 picture， 马太看到他真的是长这样子的。在2012年2013年，我也看到了他也是长得一样。只要是神的工作，他要长这样子的，这是神的生命的工作。我们人没有看到神的工作，不是神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很粗糙，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常常做不到神要神的心意，我们看不到神的心意，看不到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那个 copycat 的那个 copy 很不好。那在今年我看到马太描写耶稣的工作，生命的工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每次我很感动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生命有一个 old self， 一个旧的那个 layer 哈，会脱下来。那个就每个人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说你要脱去旧人，大家都说我要脱去旧人，就没有人说我喜欢穿旧人。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脱去旧人。当神这么感动你的时候，那个旧人自己那一层就会脱起来，那有个新的东西就会长出来。那追求神的过程就是这个不断的重复，一层一层的旧的人要一直脱出来，新的才会长出来。那这个要脱出来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神会帮助我们的。我非常的意外，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好的一个 lesson 跟 teaching， 那我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见证道士，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那我们一起默祷。阿们。
感谢主耶稣恩典哈，那黄姊妹今天给我们很好的见证，啊、那么她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去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生命要改变，啊，那么在她的人生当中啊，可能我们也所遭遇的事情也跟他差不多，只是程度上的差距而已。他在开始谈到，就是说他的人生不快乐，人生不快乐啊。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有时候也是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感觉我们人生不快乐啊。你人活在这个世上哈，有时候我们是说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其实呢，两个都不好。这是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是表面的，表面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不过今天黄姐妹她能够把她的这个遭遇，她所碰到这些事情能够讲出来，啊，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认清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啊，那黄姐妹我很早就认识她了。啊，在我在看到他的感觉上，跟今天所讲的根本不一样，呵呵，啊，他，但是呢，因为我们常常是看不到，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现在人常常看到是假象，而不是真相，啊，但今天他把他的这些事情讲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以后呢，啊，也有我们有很多的好的造就，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句话说，人比人呐，是气死人呐， 你想到他这样子，你要想到自己，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啊？啊，这个是我在听他的那一段前段的，我想说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那么在下一段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神的工，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的人要做工，但是我们要做工的话呢，那他今天在讲的当中，他说神不要让他做，其中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他看不到神的旨意，他看不到神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做工，我们也很努力的做工，常常呢做工做到最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在做白工，哦，不是到美国的白宫去了，而是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啊，所以呢，在人生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做的工，他今天所讲的，他说他的做法很粗糙，好，他的做法很粗糙，我感觉到他今天在这里给我们做的见证里面，说起来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好学习的，啊，比如说，我们二门教会第二期工程完成了。啊，那我们三月底四月初的联总会在这里，大家也是很努力，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工作会不会到最后变成在神的眼光看来很粗糙？啊，这个是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是回想的去思想的，啊，那么他今天在这里面所讲到的重点里面，他所学习到的，啊，神要的，他说他以前做法是非常的企业化，什么都是求效率、组织、方法，那这个啊，但是呢，他今天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也是让我们去学习的，神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神的心的工作，人的心的那个工作。所以呢，在腓立比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的工作，我们今天做的工作是以要去体会耶稣的心肠，用神的心肠的这种的心来替神来工作，哦，这个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他刚才在见证里面他碰到的一件，哦，这件事情他讲到这个应该是姐妹了哈，哦，他是忧郁症，哦，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他这一个姐妹这种病很重啊，比我在台湾在美国这边所看到那个忧郁症来讲，这个忧郁症是忧郁症加上身体的问题来讲，这个是相当重的一个病患。那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种现象的人，我们又发现到出现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在处理这些事情，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带领，怎么样去医治，让他们能够带他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种的工作真的不是很好做。所以有的人常常做到手脚发软啊，我想手脚发软的这种的感觉，其实他刚才在见证的时候，每天早上一看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种的感觉其实就像我们说的看到的话，手脚发软不知道怎么是好啊。不过呢，在他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有心想要追求的，虽然知道说自己的这些做法是很粗糙，但是你有愿做的心，你愿意去做，那么呢，神呢就慢慢的在带。神在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是想的是神怎么要改变这个病人，结果不是，神先要改变带领的人，是改变我们。当我们被神的灵来感动来改变的时候，那我们所做出来的，神灵跟我们同工，那么神呢也借着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改变，然后呢跟神同工，我们跟神同工，然后呢神也就改变了这一个的病人啊。所以我感觉今天听到他的这个见证里面啊，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在讲的这一段里面，可以让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很不错了，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很委啊、哦、是很沮丧的了，表面上是不敢表现出来的啊、哦、我们常常人是软弱的，常常不敢表现出来的，我们常来到教会什么戴了一个假面具了，戴了一个假面具了、哦、啊，人家感觉我、哦、来到教会很 holy 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亏欠啊、哦、我们的所做的功是多么的粗糙。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怎么改变。好，我想读几段圣经啊，因为他在刚讲的时候呢，啊，我有的一边看一边在翻圣经。来，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哈、啊，来做今天的结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请看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在新约圣经是152页。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152页，新约圣经152页。哦，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啊，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那么这一段圣经，哈，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当真理的圣灵来，我们可以发现到，啊，黄姐妹的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不要没有时间读圣经，后来开始读圣经，大家愿意读圣经。他想读圣经，他也想知道说神要他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做啊？圣灵来了，他呢能够引导我们啊，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一切的真理还有一个解释是进入，可以让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啊。你看他在他的刚才我在听他的见证当中的时候，他后来在读圣经的时候，读每一个字，当他也愿意后来读圣经，每一个字他都懂。好，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读不懂，但是呢，他在读圣经每一个字懂，他都能够了解。好，然后呢，每一次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的旧约的人物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神，看到的是什么？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啊，其实呢，假使我们能够把神看到的是什么，你所看到的什么，跟神看到的什么，把它综合起来的时候，能够看到是神看到什么。在我们在圣经在讲道也好，在带领也好啊，我们常常讲说神的这个生命力就出来了，生命力啊。所以呢，我们刚才我听到他在讲的时候，他说看到神，神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那我们错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不是要读给人家听的，其实读圣经是读给自己听的啊。你看到神看到什么，然后呢你看到什么，两个去做对比，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哎，神会怎么这么看？我会怎么这么看？哎，到底我错在哪里？啊，能够用这种方式，所以呢，神教导他，啊，所以他说神教导我来改变我的想法，然后呢，而且呢，一定要叫我改变，啊，假使我不改变的话，我的里面就没亮光。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神的光。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神的光就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是在我们啊一个改变。所以他最后在讲到以弗所书的这个第四章的24节里面，我们人的身怎么改变啊，这个改变的方式里面，他今天将他的经验他告诉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去了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26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26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6节，150页。哦，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我们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好，我们听天天皇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那种的体会，那种的领悟，你对这个圣经里面对圣灵的这个工作，圣灵的带领上面，给我们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他，来体会他。啊，那他今天在他的见证当中呢，其实他领悟最深的一段话啊，他的讲的一段话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12章20节。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他说，来，哎，十六页，好，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长的灯火，它不吹熄。好，那么以马太呢，这个立位，这个马太呢，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这一段话是引用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第42章哈，42章的3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3节。啊，42章3节，啊，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长的灯火，它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好，这一段里面，其实这一段哈，一章以赛亚书1章到9节，这个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仆人，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仆人之歌哈，这是第一首哈，这是讲到这一段，所以马太的作者呢，就把这一段引进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一段是讲什么？神的心。神的心，但是我们人常常呢，在他所讲的太过企业化，太过讲效率，都想我想要怎么样，但是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是什么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长的灯火它不熄灭。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做这样简单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让感谢主，啊，也谢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些的见证，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听了以后，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来改变一下。假使我们不改变，他说的，他的经验是在黑暗里面。当我们一改变的时候，神的亮光就照进来，愿神的亮光照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再过在黑暗里面，而是在光明里面。